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我的最新线上课程复利引擎陈崇明的沉稳获利全指南，首批课程内容已经上架了，可以马上观看。很感谢目前已经超过8000位学员的支持，但是很多粉丝问我了，他说以前有买过一些课程，跟这次的课程有什么不一样？我告诉你，这一次真的是不一样。这一次高达48堂课啊，时间超过15个小时，是我30年投资经验的集大成之作啊。一门课程啊，包含了金融股、ETF 跟民生股的三大选股工具，还有最新2024年的市场的趋势啊，适合不同的族群，像什么小资族啊、三明治族，还有退休族的资产配置的规划。我透过这一次把长期稳定获利的攻略让大家学好跟学满。那目前在募资期间有低于4折的优惠价，请你把握机会，而且现在买可以马上观看课程，千万千万不要错过。好，谢谢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频道，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这个网友最近在问我了，他说啊，老师那是长虹啊，5534银建股的长虹，最近涨了，啊奇怪了，涨了就烦恼，不知道怎么办了，该卖还是来抱着，对不对？投资人买股票真的很辛苦啊，涨了要烦恼啊，跌了也烦恼，那什么时候不烦恼呢？对不对？其实一档股票你到底要不要获利了结，还是看本业啦。如果说未来的获利是衰退的情况，那当然啦，趁高点赶快获利了结嘛，对不对？但是如果说它的未来前途看好，那你有时候你太早卖，你搞不好卖在这样7涨点，对不对？所以说有时候我还是觉得各位同学我们投资股票你还是一定要做功课。你不能够到处问名牌说可不可以买，几块钱买，能不能卖，要不要卖。你若一天到晚在烦恼这个，就表示说你自己没有做功课，对不对？所以陈老师常常在讲做功课是这样的，就是说让你能够下定决定了。有时候你如果说自己真的有做功课有研究，对不对？你搞不好你就不会说卖在你卖的就涨，那你不是亏大的嘛，对不对？那你如果说你没有做功课了，你买的又跌，是不是啊？所以说做功课啊，陈老师常常在讲这个股海在走啊，知识要有。那当然，长虹这只股票，陈老师有啦，有存了60张哈，我就20张，过去大概2年嘛，先买个20张，后来又继续加嘛哈，我总共买3次，每次买20张哈。那这个有在陈老师的 APP 啊，我的陈崇明不败存股术 APP 里面我有一个那个讨论区啊，那我那时候也跟就是持续有跟那个会员朋友分享，那陈老师也有贴出那个对账单啊，我不会在脸书贴啦，因为脸书啊诈骗酸民太多啊，那 APP 啊 APP 里面啊，因为是订户嘛，都是自己人啊，所以说陈老师就会讲。那长虹啊，陈老师真的是报了，我看报了2年有了，对不对？那报酬率也不错，为什么呢？因为我现在录音的时间是4月，有点忘记了4月13号，对不对？今天是礼拜六。那陈老师大概买了大概2年了，其实我买完就忘记了，我只是去追踪说他的业绩好不好。那我之前买都买在7字头了，那领的息大概，我看成本算70块就好了。那现在99了嘛，对不对？那所以说我赚了29块齁，那也不错了，赚了40%齁。那长虹老师还会不会报下去啊，老师还会不会报下去齁，我们来跟大家分析齁。那工商时间一下，股海在走齁，真的知识要有了齁。陈老师最新的课程复利引擎陈崇明的沉稳获利全指南齁。那这个高达48堂课。很多人问说老师跟以前哪里不一样，这个有48堂课，以前最多就出个十几堂20堂了不起，那为什么要出到48堂课，而且总长度呢大概有15个小时，为什么？因为我想要把我这30年来累积的纯股票投资的经验一次跟你讲个清楚，所以说需要48堂课15个小时。那就是讲到了民生股啊、 ETF 啊、金融股，那再来我们会讲到一些指标嘛， KD 啊，本利比、殖利率，对不对？还有一个投资的心法，那资产怎么配置，退休族怎么样的规划，陈老师都讲的。 非常的详细啊，那相关的资讯就放在下面哈。那还是提醒你啊，你如果说有兴趣啊，真的要赶快哈，因为他就是怎么讲呢？出版社他就是两三天就会调涨一次价格，两三天就会调涨一次价格。好，那像陈老师现在录音的时间是5100块钱。好，那5100块钱贵吗？其实你去看看别人的课程啊，不是陈老师在讲。好，人家外面的课程人家都是大师啊，开玩笑，人家一个小时的课程都500块1000块啊。我没有骗你，你自己去看。那陈老师这15堂课啊，这个收5100块啊，一堂课才300多块。好，那难道我们比较差吗？不是啦，我们不拜教的啦，我们就是给大家讲最好的优惠，还是请你要把握。好，那讲完了，我们继续来讲长虹。那可能大家之前就讲说啊，政府在打房啊，打房啊，好像每次越打越高，大家有没有印象，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那个房屋的买卖的移转动数。你说2024年前两月，今年前二月的年增 38%， 那表示呢房市已经落底了啊。为什么落底了？选举结束了，每次都是选举前哦，在那什么居住正义，选举后就忘记了嘛，大家知道就好了，对不对？好，那长虹哦，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然是希望说他今年获利是成长嘛，那陈老师在那个 APP 哈，我们 APP 里面的文章预估啊，今年的获利 EPS 大概会大幅成长啊 ,75% 到11块钱。那为什么会大幅成长，对吧？其实营建股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完工了交屋了才能够认列。那以前比如说你一直在缴预售屋的钱，预售屋的钱，对，那建设公司不能把这些当营收，一定要完工交屋了它才能够认列。那所以说啦，营建股其实它有时候就是这样子，进来案子比较少，那可能今年行情不好嘛，比如说你说我们刚刚看到了去年是不是要炒总统大选，有没有印象？好啊，那时候大家在喊居住正义，房价就不敢涨嘛，是不是？央行都出来了嘛，对不对？那可能建商就觉得说那这个时间点我先不要卖好了，再打房啦，房价不太好，我今天不要卖。那他放到怎样？他去年不卖，放到今年卖嘛，那房子盖好了一定要卖啊，是不是？那你就看到那去年的营收就比较少，交屋比较少，可是是转移到今年。所以说你就可以看到哇，为什么今年这样子法人预估了。那法人预估会成长 75%。那这个法人预估资料怎么来的那老师这个 APP, 陈崇明不败存股是 APP, 它是用 C-Money 的法人决策系统，那里面很多的法人的一些报告，好，那我们就直接取用他的报告。那准不准？来，我后面继续讲给你听，对不对？好，那以长虹这种建设公司来讲的话，我们刚刚讲到了，最主要是他的案子，他的案子，这个才是比较重要，就是他的一些建案，对不对？好，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啊？其实差别最主要是这样子的，就是说，我们来讲一些问题啊，比如说，宏达电啊，不要讲宏达电了，我们不要讲它哈。比如说某家那个什么手机大厂，他发出了新机，那他说预计可以卖1亿只好了，对不对？这个是他预计嘛，那搞不好只有卖3000只嘛，3000万只嘛，对不对？而且呢，卖了3000万只以后呢，就价格就一路跌啊，本来卖2万块，后来卖1万块啊，对不对？后来在5000里有找，有没有可能？有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这些电子公司它的预估的营收跟获利跟它实际的销售落差会很大。但是长虹这种建设公司是这样，他盖房子的时候他反正他就预售屋嘛，那预售屋他如果卖完了就卖完了，对不对？所以说他的钱是拿得回来了，你会去说买了房子你跟他毁约，然后被他赔了几百万，你会吗？通常去签约买房子的你已经签约了，你就乖乖的把钱缴完，没有错吧，对吧？好，只是说建设公司要等到什么，等到完工了交屋才能够认列营收。好，这个是新的会计准则的一些规定了。好，那我们目前看起来2024年呢，它有个5个案子建案完工了，那合计的总销高达 178.5 亿元啦齁。那哪五个案子呢齁，那因为 Podcast 的我就只能讲声音嘛，对，比如说长虹天晴一期齁，中孝永吉齁，洋洋长虹，松德长虹，长虹天晴二期，对不对？齁，那目前看起来大概它的销售率齁，除了那个中孝永吉是 90%, 齁，那再来就是呢长虹天晴二期 90%, 其他都是销售 100%, 哇，那表示卖得很好。那销售的 100%, 那卖多少钱其实都知道嘛，反正现在都有那个什么公，对，那个叫什么，反正就是那个熊熊忘记那个名词了，反正人家卖多少钱你可以去查嘛，那个叫什么熊熊忘记，然后拍谁，对不对？好，那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他今年啊大概可以的销售金额就是 178.9 亿元，从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因为这些大概都是会完工认列，那我们可以看它的盖到哪里嘛，这些都可以看得出来的。好，那2024年今年还不错，目前看起来获利是成长，较去年成长 75% 多，目前还不错，对不对？可是买股票要看未来，为什么最近长虹股价这样子飙啊？从过去的七字头飙到现在99块了，搞不好会变成破百，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讲到了，今年获利大成长嘛，那为什么大成长？因为今年就是五个案子大爆发嘛，对不对？那去年比较少，也不是说去年比较差了，而是说去年是这样，搞不好有些案子是延后到今年来认列嘛，这样子清楚没有？所以说营建股你要去看它那些建案，如果说今年的案子比较少，营收获利少，搞不好是买点了，搞不好是买点了，因为搞不好它一些案子明年后年有一些大案子啊。这样清楚了没有？所以说这个是营建类股最好的方法。那陈老师就是这样去买长虹建设啊，就是这样。其实营建股我买了好几档了，我后面会不断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那我们今天就先讲一下长虹，对不对？好，那今年大家都知道的，已经股价涨到99了，营收获利大成长了，好，那股票还可不可以爆，可不可以爆，这个才是重点。那很简单啊，看明年嘛，看后年嘛，有哪些建案在完工嘛？那其实这个东西都很好猜呀。为什么？它有哪些建案？你上他们公司的官网，你就可以看得见嘛，对不对？那你看它销售的状况嘛，你这个都可以看得见啊，对吧？不然你就去那个什么，去工地去看嘛。像老师投资那个南港轮胎的那个什么，它有一个世界明珠案。那有时候我去那个什么南港去录影，对不对？中视啊，或者某TV 去录影的时候，我就顺便看看它盖的怎么样嘛。对啊，它有些销售中心，你就去问嘛，你就问他说，我想买房子对不对？他跟你讲说啊，潘水，我只剩下三间，两间可以选那表示卖得很好你要去做市场调查嘛，是不是？你如果去的话，他说这边可以，那边可以，好几件可以买，完蛋了，那个销售就不讲啊。不过公司都会有法说，我们都可以看的所以说我们目前看起来就是说2025跟2026，那当然这个也是纯属预估啦，对不对那两个年度合计大概有340亿元的营收，那平均一个年度是170亿元。那我们刚刚算过了嘛，今年度大概会销178亿嘛，对不对？那随着2025跟2026，平均一年也销170亿，那表示怎样？表示就是说啦，维持啦，这样子的意思吧，维持。那当然啦，这目前就是说，它有些案子就是有些营建类股，你就是要不断的去关注啦，因为它有些建案是处于尚未销售，尚未销售，比如说像那个预计在2025年的那个什么康定长虹，那预估总销售金额是24亿，好，那这个怎么预估的？你就看它有几户，可销售坪数是多少，那你就预估它一坪，你就看附近的那些登记的嘛，大概一坪是多少钱，那有多少停车位这样就可以预估。好，那为什么尚未销售那这个就讲到营建类股，有的是这样卖预售屋啦。我开始挖地基，开始开工前我就先卖预售屋那我就边卖边盖嘛，这个叫做卖预售屋那有些是这样，有些是完工了以后再来开始销售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说他这个尚未销售，他可能他是希望说等到完工了再来销售。好，那为什么会想说完工再来销售？可能他觉得现在的房价他不喜欢，或者他觉得明年后年的房价会更好，那他就先不要卖预售屋了，他等到完工了再来销售这样子清楚没有，对不对？好，那所以说我们刚刚讲到了长虹，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小小的结论了先来小小的一个结论，就是预计了2024年有五大新建的案件建案完工了，对不对？ 那大概就是2024年销售会高达 178.9 亿元。那如果长期的建案 2025 到 2026 总共有6个新建案可以完工，那大概也是维持啦，平均一年就是170亿。好，那长虹现在的股价到底高不高啊？那我们这个有一些估法，就是用本利比法跟殖利率法来预估。那本利比法，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因为营建类股它的获利获利是比较会景气循环，什么意思呢？比如说去年少啊，就弄到今年，今年就多那本利比有时候讲真的，景气循环类股本利比有时候看不大准。为什么？因为本利比是什么意思？本利比就是股价除以 EPS。 那你如果说今年 EPS 大幅上升，对不对？分母变大了，那你当然本利比变小嘛，是不是？那你可能你会看到说，哇，本利比便宜的去买，那是因为怎样？因为它获利大幅上升。但是老师刚刚讲到了，这个景气循环类股搞不好就今年好明年不好，或者是几年好这几年不好，对不对？那等到你如果说变到景气不好的时候，景气不好的时候的 EPS 下修的很快那 EPS 下修的很快的，可是分母变小了因为本利比嘛，本利比就变大了，对不对？那你这时候看到本益比变大，你就觉得说该卖，可是它获利衰退的股价在下面了所以说有时候你营建类股啊航运类股这些你就要注意。那陈老师去买长虹，我最主要是看它的用殖利率法长期殖利率，就是我们看它过去给它看过去啦，过去大概平均的殖利率还都不错，也到 7.1%， 我们统计2015到2024，对不对？那真的也还蛮迷人7%还不输给一些高股息的其实你看台湾房子很贵，表示建设公司赚很多钱对不对？所以说长虹陈老师反而是用殖利率法来估它，为什么？因为它配息很稳定你说2024 5.5 2023 5.5 2022 4.41 5.0 6.3 配的还蛮稳定的所以说这个我就用殖利率法来评估了这样子所以说以陈老师来讲，长虹目前还是给它存股，就是这样子来看未来三年营收获利还是在高档，每年大概170亿元。那你如果说这样子预估的话，那未来大概每年的 EPS 都可以达到11块钱那 EPS 如果说可以达到11块钱，那过去它的盈余分配率平均大概7成，那你11块钱乘以7成，大概可以配个 7.5 块 7.7 块，对不对？那划算那我就抱着存股去就算100块，你如果配7块 7.7 多也有 7% 多嘛，对不对？所以说我们可以利用这种方式来评估啦所以我还是一句话讲，陈老师还是这样子讲的，就是股海在走知识要有。那当然我们在做这些评估的时候，我们后面还是要追踪比如说建案完工的进度，比如说像2022年那时候缺工缺料还记得吧，通膨严重嘛，对吧？就很多建案就延后完工了再就是看政府会不会打房那这个也是一些观察的一个重点那没关系，陈老师在 Podcast 会不断的持续的跟大家来分析那这个还是一句话讲股海在走，这个知识真的要有了那陈老师的复利引擎，陈崇明的沉稳获利全指南，48堂课真的是你想到的都给你了而且长达15个小时，真的你找不到这么佛心的课程内容这么的详实的课程所以说请你要把握这个最后的特价的时间好，谢谢大家的收听。